李逵在舞台上扮演程咬金，他伸手把裴小姐这个盖头给揭下来，这一揭下来呀，就把扮演裴小姐的这位常玉林小姐的俊俏面容给露出来。这一露出来，台底下看戏的这个吴员外这个老流氓就喊上了，好，真漂亮啊。他这一喊，李逵在台上气得够呛。李逵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一会儿我就让你好不了，我就要你的命。这部分按照剧情发展呢，这李逵把这盖头接起来，一转身放到了旁边。他转身一回身往了一放盖头的功夫，这个后背可就对着台下。李逵后腰间别着这两把车轮斧，这斧子为什么亮出来了？因为他做好了准备要动手了，那斧子不在包袱里边包着了，上场之前把那斧子拿出来别在这后边了。他这可是真斧子，不是舞台上使用的道具。可是台下边看戏的人辨不出真假来。李逵这么一回身的功夫，台下边这个吴国发吴员外冲着旁边的人就说话了，哎，我说这个台上这个人，这是程咬金吗？旁边有人说，是啊，这是程咬金呐。程咬金是斧子，使的是车轮悬滑大斧啊，是一个把的长把的斧子啊。程咬金冒三斧吗？我说这个程咬金真怪呀，他怎么腰里别着两把斧子？程咬金还是两把斧子吗？旁边有人就说了，哎，他可能入洞房使两把斧子呗。胡说，入洞房带着斧子干什么？他还想杀人呢啊。哎，老爷子您说的可也对，真是这个戏我看他那是在这里瞎唱啊。这个员外在这还一个劲儿直叨呢，他在这瞎叨呢，台上面这个戏继续往下演。李逵转过身去把这盖头一放下，他就不往回转身了，这是按照剧情要求。这个功夫坐在台上这位常玉林小姐，她扮演的是裴小姐呀，裴元庆的姐姐，这个时候按照台词她就这么说了，官人因何不转过身来？李逵这几句词儿还真记住了。哎，我长得太丑，我不敢转过去，我怕把你给吓着。官人，你我既已经大败了花堂，入了洞房，成了夫妻，那又有什么呢？如今我已经是嫁给你了，就回转身来让我看一看吧。
你要想看的话，小姐，你可做好了准备，别让我把你吓晕过去啊。
那不会的，请你回转身来。
哎，小姐，你等着。这功夫李逵用这个胳膊上的袍袖一挡自个儿的脸，整个把这脸全挡上了，挡上脸一转身回过来。
小姐一看这位全都挡着脸，小姐就乐了，官人您把那袍袖放下来。
放下来啊？放下我慢慢放啊，我先放一半，你看看这上半截怎么样。
李逵这个袍袖往下这么一撤，撤到这个鼻子头上头这儿停住了。这小姐一看，官人这上半部脸呐，显得倒也威武。
哦，是吗？上半截你要感到威武，您再看这下半截嘛，
他往下一放这袖子，整个脸全露出来了。哎呀，官人您这张脸倒显得有一种尚武精神呐。
哦，还尚武精神？怎么说？ 多谢小姐。
李逵说到这儿，这功夫戏要是往下发展呢，就应该说是入洞房，夫妻同寝了。可是李逵刚说到这儿的功夫，台下边看戏的那老员外，就那老豆包，这功夫他说话，听了，不要往下再演了啊！这出戏看到现在就行了，再往下演，你们两个入洞房就上了床了。你们一上床，我在底下瞅着别扭啊！来呀，告诉他们，先别演了这出戏，后头不是还有那个八仙庆寿吗？演八仙庆寿，让台上那个妮儿下来，陪着我在这里看戏。我这个老家伙感情要让他手下人把那常玉林叫起来坐他旁边陪他看戏。手下人一听，员外爷下了命令了，旁边就过了一个，停，这功夫台上的戏可就不演了。常玉林小姐坐在那一动不动，李逵瞪俩黑眼珠子往台下瞧着，往旁边边木条子那看了看燕青，那个意思，燕青是不是咱们该下手了。燕青呢很沉稳，冲着李逵一使眼色，那意思先别忙，看看他要干什么。李逵就在那傻站着。这功夫台下边有一个人走到台跟前，冲着台上就说了，哎，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那常玉林呢？请进来，员外爷赏脸让你陪着他接着看戏，底下这个八仙庆寿接场演啊，后台这个文武场面都接着演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小姐常玉林坐在那舞台上是一动没动。为什么？常小姐心里边在想，你这个老东西，现在你还要让我下去陪着你在这看戏，我姐姐就是被你们家的人给活活逼得跳了河了，现在我恨不能到你跟前把你活活的掐死，给我姐姐报仇，我哪有心不下去陪着你看戏呀。这姑娘上了拧脾气，坐这儿不动。这姑娘一不动，台下边这管事的瞅着，哎，你怎么不动啊？我这后边长期呢，长期快点让那女儿下来，袁伟爷让她陪着看戏，知道吧？这功夫长期在后台上场门那站着呢。事到如今，这长期也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好了。长期心想，我得听着燕青的，燕青怎么办呢？燕青一看这局僵到这儿了，燕青在边木条子那儿低低的声音冲那小姐说话，嗨，小姐下去陪他看会儿戏，这老家伙没有多长功夫了，下去吧。燕青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心里边明白了，嗯，看来呀、他们是要帮助我们报仇了。既然是这样，那好吧，我就陪着他坐一会儿又有何妨，当着这么多人他又能敢把我怎么地呢？姑娘想到这里站起来，有打这戏台上站起来往前面一走，下边有人，来，搭一把。这姑娘用手一摆，不用你们搭，一纵身腾，有打这戏台上就蹦起来，带着戏装啊。这个戏装是新娘子的戏装，迈步就奔着这吴员外跟前走来了。吴国发这个老家伙一看这姑娘离他是越走越近，走到近前的时候，他一瞧这姑娘一身浓妆艳抹，本来这姑娘长得又漂亮，跟他在咫尺之间，这老家伙那两个昏花的眼瞪着溜圆，那目光里边露出来的贪婪的样子。老家伙捋着胡子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这手就伸出来就动手了，先拍到姑娘的肩膀上了，妮儿， 你长得真漂亮啊！啊，刚才在那个台上，我这个烟花离着远还没看清楚，这回你一下来到了我跟前呢，我这一瞧啊，娘哎，感情你长得真美呀、啊！来来来来，快点给看个座，让他在我旁边坐下。旁边有人赶忙搬过一把椅子来，就放在这儿，把这个椅子挨着我这个椅子，离着近的点儿。哎，好呢，这椅子跟他的椅子靠着，然后他让姑娘坐在他的身旁，坐下坐下，娘儿娘儿坐下。哎，大哥，你进演戏了，还没看过戏是不是？今天陪着员外爷在这里看看戏，看看下边这个八弦情手啊。八弦情手大概是个武戏呀、啊，得打吧，是不是？你好好的看看戏，看完了这个八弦情手这个戏呀、啊，把这个戏装卸了，这个衣裳什么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带着走。你呢，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在我这个府里头，你总住下啊，住下之后，明天我领着你上周围的玩一玩，逛一逛。好吧，妮儿，姑娘什么话也没说。此时看到常玉林呐、啊，心里就想：我怎么没带一把匕首来？如果我要带一把匕首来，我挨着他这么近，我旁边照着他软肋，我一刀我就捅进去了。这姑娘面沉似水，一言不答。老家伙说了几句话，一看这姑娘没有反应，也自觉的没趣儿，这才下命令。来呀，台上头接着唱八弦情手，接着唱。话刚说到这儿，台上面刚要起家伙点儿，燕青瞧了瞧李逵，一时眼色，走，到时候了还让你接着看戏呀、啊？台上家伙点儿正想着，他俩又打台上噔噔蹦下来了。李逵跟燕青两个人直接往前就走。当离这个老员外走近的时候，这员外说了话了：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过来干什么？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啊？问你这事儿。我说那个程咬金，你回去，你上后台该干什么干什么啊？你寻思这个小姐陪着我看戏，你们也过来陪着拍看戏啊？啊，没那个好事。李逵这一站，把腰一掐：哎，我说你这老家伙，你叫什么名字？这吴员外一听，哎呦，还头一回听见说敢管我叫老家伙的。哎呀，你这个小子，你怎么管我叫老家伙？你管我叫小子，我不管你叫老家伙吗？啊，我说你是谁？我是谁？我是阎王爷，我就是这一代的阎王爷，知道吗？啊，燕青带他们过来。哎，老爷子，我这个弟兄他不会说话啊，我跟您说几句话。您是吴员外？对了，我就是吴员外，我叫吴国法。您叫吴国法？吴国法就谁也没个人管你呗，那是什么话？我叫吴国法，不是吴国法，明白不？啊，我明白明白。我听说您跟梁山上的人不错是吗？谁说的？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东西能随便往外边张扬吗？啊，你一个小子要说我跟梁山上的人不错，这要让官家知道，这不说我私通非患吗？啊，私通非患，这个罪可不小啊。不是，因为我听梁山上的人讲了，他有几句话要带给您。你是哪里来的？我就是一个一般做小买卖的，但是我也跟梁山上的人认识。你认识谁呀？我认识的都是无名小卒，只是他们那给我带个信儿，说你这个吴国法，他们说你活不长了。什么？说我活不长了？哪一个说的？不是， 您到底跟梁山的人是好是不好？这功夫，这吴员外身后他大儿子吴梭就过来了。哎，你这小子，你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着，跟梁山上的人就是不错？我跟李逵是朋友，我们是哥们儿。李逵在旁边一听，什么？你跟李逵是朋友？你见过李逵吗？
我当然见过。
怎么着，你们想见见李逵吗？哪天我给你找来。燕青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李逵就站在你的面前，我看你们也不认识。
一说这句话，这吴梭一听，当时我眼睛就立了起来。
谁是李逵？燕青说，谁是李逵？他就是李逵。燕青拿手一指过李逵，这个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他伸手往他这个腿肚子外部就摸东西。摸什么？他这地方插着一把匕首刀。他伸手一摸这把匕首刀的时候，这手碰到匕首刀的刀柄，还没等他抓起来往外抽，燕青那是手疾眼快，燕青那匕首刀就在后腰这个地方别着呢。他右手一挥，身噌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抓着他的胳膊往怀里一带，这把匕首刀又打他的软肋缝里边，啊，噗，这一刀就给他送进去了。这一刀进去之后，这吴梭当时就没言语。与此同时，那个黑旋风李逵身后边就把那车轮斧摘下来，这一对斧子手中一拿，大喊一声，爷爷就是黑旋风。这一声黑旋风就在这炉棚里边，就好像打的一声沉雷一样，嗡的一下子，所有的看戏的全都吓傻了。看戏的一看，我的妈呀，这台下边戏比台上边戏好看，怎么台下边出来黑旋风了？李逵呀，梁山上的好汉，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功夫台上戏根本就不演了。燕青往台下走的时候，早已经告诉昌七了，我们在下面对付他，你们就收拾东西准备着快走。燕青这一刀把这个吴梭给捅死之后，李逵举起斧子斜着照这个吴老员外咔嚓一斧子就下来。这个吴员外本想撤身逃走，怎奈年纪老矣，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是行动慢矣，这梁乙这斧子就砍上了。咔嚓，这一斧子缩骨砍断，脊椎骨砍断，斜着整个卸下来办的事儿，扑腾，这死尸就倒在这儿了，鲜血横流。他旁边还有一个儿子呢，那吴泥呢，这吴泥腰里边别着七节链子鞭呢，这吴泥一伸手把这链子鞭就蹬出来，哗啦一抖这链子鞭，他想往上上，他还没等往上上呢，这鞭刚一抖开，这鞭刚奔李逵一打，李逵左手的斧子一弹他这个鞭，这七节鞭哗啦就绕到左手的这个斧子头上了，绕到这个头上，李逵拿这斧子往怀里边一带，你松手嘛，哗啦这链子鞭就撒开了。链子鞭一松手，李逵把他的链子鞭带过来，右手斧子横着就往前一扫。他这二儿子吴泥呀，想躲没躲开，这一斧子正从脖梗这扑的一下子来一脖旗，这脑袋咕噜就掉地下，枪中的血蹭一下子往前一窜老高。哎呦，这下子还了不得，周围这些个保镖的护院的有那么十来个人呢，这十几个有的就想往上上，让李逵把这车轮子斧挥开之后，气得咔嚓气得哐，卸掉胳膊砍掉脑袋的，砍伤了的，这几个小子一看不好，转身就想逃。李逵跟燕青两个人动手打仗，这打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李逵那是讲究大开大合，大刀阔斧，燕青呢打得精细，人捅死都不带见血的。你像刚才这一刀捅到软肋上了，那人死了，但是血没流多少，这像杀猪一样，
一刀就捅在那心尖上，准死。燕青这功夫两把匕首在手里边拿着，李逵砍倒了几个人之后，一看整个炉棚里边这些个看戏的，连外地来的巨商大贾都想要动，李逵就喊了一嗓子：“都不许动，谁也不许动，谁要动我就砍死你们。”燕青在旁边说：“你们都听着，一律都给我蹲下，谁也不许站起来，谁有多高一块就把高的那块给你砍平了，蹲下，全蹲下。”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所有的看戏的那没有那么听说的了，呼啦一下子全蹲下了，坐起来都没有，生怕矮了不够尺寸，挺挺腰的也没有，生怕高了把那块给砍掉了，所以都在这蹲着，蹲得溜齐，而且互相关照着往旗上找。蹲那之后都不动了，燕青开始跟他们训话：“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梁山泊的好汉，来到这里为老百姓除恶来了。这个吴员外跟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恶事做得太多了，恶贯满盈，应当给予惩报。今天我们把他杀死，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与你们大家都没有别的事情，你们都得蹲着别动。我们梁山好汉都来了，现在都在他的门外边，周围都围起来了。我们准备要撤退，在我们没撤退之前，你们谁要敢抬抬头看一眼，就把这脑袋切开亮着。”燕青这几句话把这些看戏的全都吓坏了，看戏的这些位有的一个个的在那蹲着都吓尿了裤子了，还有的那个心脏病都快犯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心跳加速，但是都在这挺着。燕青说完这话，李逵在这摆着斧子，又瞄了两句：“嘿，跟你们说，我就是黑旋风李逵，我到这一阵旋风刮完，你们谁要不听话，我就把你们脑袋收着走。”说完这话，他看了看燕青，那意思怎么着？燕青冲他使了使眼色，撤。他们两人撤的无声无息，看着大伙被他们那种威慑力量都给镇住了，然后他们两人才一前一后的撤出来。撤出来就是后门，来到后门外边一看，长七爷这儿啊已经把这几个东西呀、演戏的道具啊都装好在车上了，那位没卸妆的常小姐也在车上坐着，还有他们剧团的全体人员。燕青说：“走，上车。”燕青跟李逵两个人纵身上了车，他们把鞭子一摇，啪，三辆车由打这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奔哪儿啊？先奔常七爷的家。来到常七爷的家中，为什么先在他家里？这家里边还有他那女儿的棺材和尸首呢。来到这里之后，常七爷知道这个家是不能再待了，闯了这么大的祸，官府肯定要捉拿呀。就在女儿的棺材前边，他焚烧了两张纸，这棺材原地都没动，常七爷就在棺材前面叨念了两句：“孩子，梁山泊的好汉帮着咱们呢，把仇给报了，把欺负你的人呢都给杀了。孩子，阴曹地府啊，你就瞑目吧。如果有灵魂，阴魂不散的话，跟着爹去闯江湖。”说到这儿，老头子又哭了。燕青在旁边就劝他说：“现在您可不能多哭，哭的时间长了，咱们就走不了了。快点撤！”大家伙马上就在这院里边挖一坑，就把这棺材就放到坑里边，就埋起来了，院里边就成了坟了。这样，他们剧团的人又上了车，在燕青和李逵两个人的保护之下奔梁山而来。他们这奔梁山，那边炉棚里边那些看戏的呢还在那蹲着呢，谁也没敢起来，没动静，蹲着。 老半天老半天的了，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些人还想呢，怎么的了？这梁山好汉都干嘛呢？
偏偏这个时候，前边啊有一个献殷勤给员外爷送茶的，这个小子穿这个茶盘，里边有茶壶茶碗，这水呢刚开沏完了茶，他端着噔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后边这个看戏的炉棚里边一瞧，呀，这怎么去了？怎么全在这蹲着啊？集体大便？没听说。哎，我说众位，你们这怎么的了啊？他这一说话，这才有人敢抬头。抬头一瞧，哎呦，我说梁山好汉走了没有？什么梁山好汉？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可出了大事了。哦，这一说这人这全都站起来了。这今天就跟他们讲啊，说刚才怎么着李逵也来了，那个也不知道是谁呀、啊、你看看员外爷，员外爷都完了，你这还给员外爷送茶，你看看员外爷还能喝吗？这端着茶盘走到员外爷跟前，麻呀一声，啪，茶盘掉地下了，茶壶也两半了，是茶碗也碎了，茶水也洒了，这是怎么的了？少爷也完了。哎呦，旁边这还有伤的，还有残的，快点报官吧。这下这在炉棚里边才乱了套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有的快点逃跑，有的快点回家，有的快点给官府报告。这吴家镇离那运城县还有二三十里路呢，等报告到官府那可是半夜去报告啊。老爷正睡觉睡得香着呢，听见这个消息之后，老爷马上把三班六房各的路的衙役全都聚集一起，说跟着我快点上吴家镇。老爷坐着轿抬着来到了吴家镇，来到现场一检查，一看死的这么多人，一问说是梁山好汉，又听说是黑旋风李逵来了。老爷听完这一番介绍，头皮都麻了。这运城县的老爷呀，说实在的，对这梁山上的好汉，这心里边他也嘀咕着呢，心想啊，干脆吧，先收拾尸首，然后启功门上朝中报告吧。这个时候，李逵和燕青和他们这戏班子已经上了梁山。